一段留学经历，一个职业选择，一条属于自己的成长道路。澳中访谈录由凸虾澳洲中文广播电台与 ACAA 澳中同学会联合制作，对话澳中之间的专业人士、学者、企业家，还有留学生们，分享他们的人生故事，交流行业见解，启发未来方向。听见故事，看见未来。
欢迎各位听众回到我们凸虾澳洲中文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是澳洲访谈录。那么今天这一个集呢，是我们的第一集，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澳大利亚丹尼森天然气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也是昆士兰大学的荣誉教授，我们的王新景教授。王新景教授呢，是我们的澳洲能源行业的资深专家及能源企业家，那他是现任的 Denison Gas 的董事会主席，那同时呢，他也是全球实业工程师协会的新南威尔士州及澳大利亚首都领地的分会的副主席，并担任昆士兰大学的荣誉教授。那我们的王教授呢，也是长期的是专注于这个非常规天然气，然后和煤层气以及碳捕集与封存的技术，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CCS。 那他曾是呢全球大型煤层气公司 Arrow Energy 担任了总经理，在推动煤层气商业化发展以及能源技术创新方面呢，拥有非常丰富的经验。那么除了在能源行业的专业贡献以外呢，王博士呢也长期的关注了澳中之间的能源合作，那技术交流以及学术的创新。他曾经为促进澳洲与中国在能源传输创新、温室气体减排技术以及可持续能源发展方面的合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那同时呢，也是积极的支持了这个奖学金和科研创新的项目。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我们的王博士来聊一聊他的留学经历、职业发展，还有整一个我们能源环境的一个变化。您好，王博士，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澳洲访谈录。
你好，哎，我忘了你叫什么名字。
Sally
你好。
对，那其实呢，我们已经介绍到了您的身份了，然后您的身份其实这个有很长的一段经历啊，我们也会觉得就是说这是一个很专业的一个职业发展道路。其实呢，我们也是回到最开始，您最开始的时候是为什么会选择来到澳洲留学的呢？
啊，这个说来话长，我来澳洲留学和普通的学生留学的这个路径是有差异的，因为我是86年的大学毕业以后在工作了一段很长一段时间以后，大概工作了15年以后啊，才出国留学的，所以我01年才来澳洲。所以第一，我选择专业是我专业是我上大学时候做的选择，那时候选择就是以我这个能源地质和光有在这种环境下选的这个专业。那么到澳洲是没有选择的，是我是公派留学到澳洲来学习煤层气的。我在国内就搞煤层气，是最早的搞。到了澳洲我来学习煤层气，也是最早的这个博士生，澳洲最早的研究煤层气的博士生。所以我毕业以后参加了澳洲第一个商业化的项目，叫 Arrow Energy， 现在是世界第一大煤层气公司。
所以其实您是在国内就是工作了之后，然后选择来到这边，就是公派来这边读博士。
对，我是工作15年以后来到澳洲。
其实一开始咱们读的这个大学是哪个大学？
在国内读的是成都地质学院，现在叫成都理工大学。
啊，然后来到澳洲是
新南威尔士大学石油系。
是。那其实呢，一开始我们来到澳洲的时候呢，您的怎么说呢，您的第一感受是什么呢？
澳洲是一个我就回到刚才你第一个问题，那么澳洲是一个资源型国家，所以我选择来澳洲学习，这也是就是当时从国家派我来和我自己来的这个愿望是一致的，又找一个资源型国家我来学习我的地质知识。所以澳洲的地质和地质工程煤层气工程在学校在研究方面是领先的全球的，所以我选在澳洲去来学这个专业。
啊，那我们一开始来到澳洲的时候呢，其实您第一有没有说面对的一个心理路程的最，就是最初的感受是怎么样子的呢？
那澳洲呢？你们来都很年轻，学生很多东西都很快。对我一个成年人来澳洲，第一是语言过要过语言关是比较困难的。是，那么我是你们现在是在高中在大学都连续学英语，所以这个环境都很好，语言环境很好。我上高中没学英语，上大学学英语。大学教我们英语都是俄语教师，我工作十几年也没用英语，所以来到澳洲，英语是我的第一难关，所以学英语，同时又学专业课，这是当时是比较有挑战性的，对我来讲。
哦，是。那么其实呢，我们在就是学完这个，就是是公派来到澳洲来学这个博士生。其实毕业之后呢，有没有说是想要在这边先是工作一段时间，还是说到时候就直接要回国去发展呢？
这个我是本来是要回国发展的，但是回国呢，我是派我学习的这个单位没有了，都回去没有单位了。但是同时呢，我在澳洲，我的东西，我认为在学校的学习结束了，那么我在需要在工业界学习，工业呢把国内把澳洲最先进的东西掌握以后，我再带回国内去，带回国内去，那我就博士毕业以后就加入了 Arrow Energy。Arrow Energy 是世界上最早进行煤层气商业化的一个煤层气公司，那我担任总经理，是领导它的技术革新，最后取得了突破。我把这种突破呢，我又通过这种跟中国的合作，把这个项目卖给了这个这转交给移交给了这个中石油和壳牌，结果中石油拿到了这个技术，也就是水瓶井钻井。回到中国进行发展中国的钻井技术，同时呢，我又被聘为这个中国地质大学第一个煤层气专业的教授，也从理论上，我也是把我在澳洲学到的东西带回到了国内。
哦，
这
所
个
以，
啊，对，
所以这个其实是大概在毕业之后是发展了，就是可能说是经历了多少年这样子的一个
这
工
是
作。
我在澳洲呢，其实是我是07年博士毕业，我中间工作的一段时间到工业，就是07年博士毕业以后，博士毕业以后我就又是加入 Arrow，成为 Arrow 总经理，同时我也08年又被聘为中国地质大学的这个楚天学者教授，又成立了帮助地质大学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煤层气工程专业，所以我同时呢在工作过程中，把澳洲的这个技术跟传输到中国，传送到中国，这也帮助国内的这个煤层气工业发展。同时，在培养学生方面，我就帮助中国地质大学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煤层气工程专业。
所以就需要两边其实这么跑，
所以说，我们这一代人，不是我这一代人，就是我们所有的留学生，在这个时代。使这个两国友好关系的见证者也是受益者，他不仅是把两国友好以后创造共同享受两国的这个科技发展的这种红利，它带动两国的经济发展。那煤层气没有中国的这个消耗，没中国的投资，澳洲也发展不起来。但没有澳洲的煤层气，中国的经济也缺乏能源供给。所以我认为。我在起到了一个桥梁的作用，但很小，贡献很小了。但是我认为这个国内派我留学，我也回报了国内。
是，其实您也说到，像是我们一开始选择这个行业，就是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是您在国内本来就学习的是这个行业。其实，在说选择这个行业的时候，是您自己的选择吗？是怎么样一个机缘巧合之下说想要去学习？
那么要说选择，我只是这个，在我从事这个行业这个整个历程中，第一次选择，也就是最唯一的一次选择，地质，也就是我上大学选在了地质。为什么选这个专业呢？是我上大学是82年开始上大学，82年那是我们高中课本里面有一本包括徐耻先生写的这个报告文学叫《地质之光》，讲的是中国的地质学家。这个李时光先生在这给国家凿矿、 的这个事迹，很受鼓舞，说我要学李时光，我要学地质，说选择了地质。选择完这个地质，上大学，我们那时候是国家分配，没有在毕业以后再选择的，就是从事这个行业。那么我从事行业十几年以后，我有了体会，我要继续学习，要向国外学习，向国际学习，所以说才来了澳洲。要说专业我没有选择，但国家我就是这个学习地点做了选择。
啊，
对，
是。所以其实当初是您可以选择到其他国家，
嗯，
还是说只有就给您了澳洲这么一个选项？
那可以去美国，
啊，
但是美国，因为我的这个学习呢，这个是公派的名额，但是澳洲政府资助的。
啊。
啊，
明白明白。那其实呢，我们在说到这个，您刚刚也说到煤层气，
嗯，
这个词，那它其实如果说让您用一个简单的词语去介绍它，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就我们普通人来说，在日常生活中来说，其实应该怎么理解？
这个煤层气，
嗯，
其实就是瓦斯，瓦斯呢就是引起煤矿爆炸的有害气体，这是最早的这个解释。那么之所以它能引起爆炸，就是因为它是能量，有能量可以燃烧，有能量，主要成分是甲烷，跟天气的成分是一模一样，只是说它跟天气产地不一样，天气是砂岩储层、碳酸岩储层，但煤层气是在煤层里边，就是瓦斯。那么瓦斯之所以爆是能量，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开采出来，像天气一样，把从煤层气从煤层里开采出来，为人变害为宝，变害气、灾害气为能源。所以是八十年代的美国第一次是把是买煤矿瓦斯抽放的一种方式进行开采煤层气，成功以后传输到澳大利亚，又传到中国。
所以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用使用的这个，
嗯，
是在哪方面会使用的比较多呢？
嗯，我们家里边这个天然气，煤层气就是一种天
然气啊。
天气和煤层气和页岩气，现在是我们工业界是日常生活谈的这个气，只要是天，就是同一种化学成分，就是 CH4 就是 1C 一个碳连一个碳四个氢
啊，
就是甲烷，所有的成分就是甲烷。那么我们现在家庭用的做饭用的家就是这个气，就天然气，不管是煤层气和页岩气和天然气，它们都混在一起输送的，这是叫甲烷。它甲烷也可以用于现在是炼钢、炼铝，电解铝也都是用的甲烷，包括现在发电也是天然气发电，也是用的这个甲烷，都是天然气。那么澳洲啊，澳洲的天气，澳洲世界上第四大天气出口国，第四大液化，第三大液化天气出口国，液化天气出口国，就把天，澳洲是个岛国啊，它没有管道输不到任何这个邻国呀，它必须把用个船来送，所以把气态天气变成液态天气，叫液化天气。然后所以它是第三大，世界上第三大液化天然气出口，第一是美国，第二是卡塔尔，第三就是澳大利亚。所以澳大利亚的天气呢有两个产地，一个是海上，在西澳海上的天气，这叫天气砂岩里面产的，一个是东部昆士兰产的。昆士兰天气就全几乎全部是煤层气，是煤层气。所以现在出口到中日韩的这个天气啊，是很大一部分，就是40%，30%，三分之一是产于煤层气，是从液化天气去。所以这个中日韩，日本是最大的天气，澳大利亚天气进口国，中国是第二大天气，澳洲的天气进口国，第三大是韩国，剩下就是台湾。所以这个亚洲地区的天气啊，对澳洲的这个依赖性非常强，是韩国和日本几乎不产，全靠进口。进口地最近的地方就是对它有友好的国家，就是澳大利亚。所以澳洲的天气对这些亚洲地区的能源供应非常重要。
嗯， 是，其实我们也说到像是这个能源这个方面啊，那其实对于这个这段时间或者说这几年吧，像是像一个国际局势，它比较一个就是怎么一个困难，你像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其实出现了一下这个战事战乱以外呢，我们其实对我们平时日常生活中的影响也是方方面面的。那其实呢，对于这个我们全球市场的一个能源市场很大的一个不确定性，那我们就是不管是出现了这个油价啊、天然气供应啊、运输成本啊，其实都有受影响。其实您作为一个专业人士的一个观察呢，其实对于这一类的这个风险会否会影响到澳洲呢？您认为？
会啊。那澳洲这现在燃料就是烃，就是油和气都叫烃啊，这都是烃类。那么油是炼长一点，气炼短一点，就是一个碳，一个碳甲烷是天气，炼再长一点就是油。那么现在我们这是中东美国和伊朗的这个冲突，就造成了这个油品的供应出现了危机，因为船运的油品，这个油品的危机，就是一个是造成危机最大的呢，就是对于这个不产油完全依赖进口的这些国家造成一种危机。那么第一，那是日本和韩国，刚才讲那也完全是靠进口，但是这些日本和韩国呀，它的储备能力比较强。它储备的多少呢？你像韩国、日本是世界上储备能力最强的一个国家，它的这个油的储备是254天，就是254天打仗，你怎么打它不受影响，它够储备。但我们澳大利亚是比较差的，澳大利亚储备能力只有49天，如果是持续断供49天，澳洲区确定就是断掉了，没有油了。所以这对澳洲影响比较大的就是油的，澳洲是完全依靠，基本上完全依赖进口这个油啊，这是油的这部分。那么天气呢，这次天气影响还算不大，但是长期战争要进行下去，对天气也是影响。那么刚才讲了那个像日本和韩国、台湾、中国的台湾，那么这些地区呢是完全依赖进口，那么它还没有到那个极限，就完全就是因为开车就是油，那么家里做饭用气，你做饭还没有开车这种紧急情况断电，油也发电，那天气也需要也是有危机的。所以说建立天气的储备，增加天气的储备能力，这也是一个关键。所以说澳洲这一次澳洲政府还是要不仅要增加油的储备能力，要增加气的储备能力，要增加。你说一说现在澳洲通过这次战争就意识到要建立储备能力，要增加储备能力。你现在日本是254天，澳大利亚只有50天，49天。说在这种情况下澳洲但建大量的油库，但是澳洲有一个问题，就是澳洲的这个极端环保主义是反对这个控制了这个舆论导向，是反对建任何有化工的成分的基地，包括油罐建油库啊，它都，但是这个是必须的，油库气库都必须要建的。对，
是，其实我们也是就很多人呢在出现这一次危机以后才会真正意识到，像是我们目前国际上能源的一些怎么说呢，短缺也好，运输的一些这困难也好，其实到后面的话就是您的角度来说，其实未来在能源上面的这个未来发展的景象是怎么样的话，您认为它在全球能源发展就是它应该是如何发展的，但是对于澳洲来说又应该是如何发展的呢？
这个能源发展呢，就是前几年如果回顾了前十年呢，大伙好像这个化石能源已经要逐渐退出市场，就快速退出市场，当时很多国家提到2030年要碳达峰，这个碳 zero 就是
零排放，
现在看就是这种是太极端了，大家就逐渐放弃了这种想法。澳洲原由2035年改成2050年 就碳 net zero。也就是说，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至少10年之内，全球啊，不仅是澳洲的能源结构一般，一个是天气和新能源是并存的一个局面。天气就是它的量不会减小，会保持稳定。那么新能源的逐步发展呢，都是分量会逐渐增加，但是不会像以前讲的那种要氢能，什么这个尿素都来作为大力发展。氢能从目前来讲，以前前五年呢讲氢能可能会新能源的主力，就减碳的主力，现在又慢慢退出这个主力的这个角色，原因是它的成本太高。所以说新能源和天气是未来能源结构的两大主体。
是的，其实我们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的原本的一个意想吧，愿想吧，也是想希望我们年轻人听到这个节目之后会有一些方向。那其实对于像是您也介绍到了我们这个在澳洲做能源这个产业的这个您的这么一个历程啊，那如果说我们有些年轻人，年轻的听众，他如果是想要进到这么一个行业来说，他需要从哪方面开始入手？就是他可能说选择学校啊，还是选择什么课程呢？还是应该是从一个工作方面入手？
这个能源呢，我们能源这个名词的范围涵盖面太广哈。那么这个电力也是能源，核能也是能源。那么我所从事的，我熟悉的能源领域呢，只能是说传统能源，一次性能源，也就是说，一次电属于二次能源。一次性能源，那么就是油、煤、气，这是我说从事的行业，油、煤、气。那么油、煤是主要快速退出历史舞台，但是也不会像原来想的嘛，还有几年的时间，但是要它的用量会逐渐比例，在一次能源结构里比例会快速降低。你比方讲昨天是个 AGL 的这个最大的一个发电厂给关闭了，所以澳洲很多煤电厂都要关闭，煤化工都要关闭。那么煤化工关闭，煤电要关闭，谁来代替呢？新能源跟不上，那还是天气来代替的，来代替这个煤啊，这个化工。那天气，这是属于传统的这个能源，油啊还也会降低，因为随着太阳能、随着电动车的这种发展，油的代替会逐渐降低，由二次能源来发电，来驱动二次能源的电来驱动。那么电呢，可以是太阳能所发生的，可以天气发生的。那么这些新能源和天气会稳定发展。那么对新的年轻人来学习这个能源呢？那么一次性呢，我刚才呢，传统能源是天气、油、煤，这是传统能源，油和煤要慢慢要逐渐降低，要快速降低，气会稳定。那么新能源里边也是一性的太阳能、风能，这是发展的主体，未来以新能源的发展主体也会要快速上升。那么如果对新学习选择专业的来讲，如果是学习传统能源的话，那就是天气。其实你学习天气，那你还得要把地质和地质工程学好，这是要做好准备的。但这个呢，将来仍然未来20年我看还是有饭吃的，不会说啊实验学了专业逐渐会淘汰，不会的。从另一方面讲，太阳能和风能，它是有时间性的一种能源，不是说每天24小时都能够供应的。那么太阳能和风能，它要发展持续性24小时供应，就必须建立地下储库。那么地下储库也要有地质为基础，所以说地质啊永远过时不了。说我原来选的这个专业不是和尚卖瓜自卖自夸来赞扬自己学的专业，但是从我个人的经历和对未来的预测，地质这个专业是 永久性的，学了以后永远不会过时。对，这是第第二个，就是要应用啊。学了以后，我现在很多学生叫我学化学的，我学化学工程的，我学什么生物器、生物要生物制器，但是这些东西归根到底还是化学。那么你要是能源，还是要地质、化学这些东西，包括电子、电，这些都是都不可缺少的这种基础学、工程学科、基础工程学科、应用学科，对吧？这个是不会过时。
嗯，是的。那其实呢，我们也问了很多，像是您一开始来澳洲的这么一个困难啊。那其实有没有说，我们回过头看，您走的这一条路啊，有没有说哪一个节点是可能说你会做出其他的选择？
这个人生啊是很难预料的，这个人生道路也是很难重新选择的。但是我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我认为我选的是一个正确道路，一个是给我了饭吃，让我干工作，同时从我自己这个不无愧于自己选择的这个角度来讲，我是一个合格的地质师，我是一个合格的石油工程师，所以，已经满足了人生的职业历程，我是比较满足的。那么又至于未来要重新选择了，那新的学科出现了，AI、生物工程，啊，这个生物和人的这个交叉学科都出现了。那新的年轻人他可以进行这些进行选择，有更多的选择，更广的领域去学习。那么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任务，下一代人他们的任务就是有他们的选择。但有一点，我们应该是不变的，就是自然选择了某个要坚持下去。有时候是，这个行业是低谷，是不受欢迎的，但要坚持下去，走过低谷就是高潮。
是的，其实我们也是，就是有很多怎么说呢，可能像是二三十岁的这样子的一个人群吧，在我们来到澳洲留学，其实经常会出现一个，就可能说怀疑自己的一个选择，他不确定这条路到底走不走得下去。当然，还有一些很多的一些困难会遇见得到。所以呢，其实我们这一次的去跟这个我们 ACAA 一起做这一个合同合作制作的一个节目，也是希望在他们这个路程当中，能帮助他们有一些不同行业的一些人群的推动，或者说是有一些这些我们专业人士的经历，可以给他们一些启示。那其实您作为这么一个就是有留学背景，又是长期去推动一个澳中交流的一个专业人士来说，您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校友的网络啦，那我们就 ACAA 了，就是在您对您来说有什么影响，以及您觉得对他们可能说有什么更大的影响呢？
就是从留学的角度来讲，从如果回到20年前、30年前，是一种比较奢侈的学习历程，就是只有有钱的或者是有机会，就是国家给你机会，选择的很少人的。他们现在的教育是大众化了。就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去留学，你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在国外去学习，或者在中国国内去学习，这环境差别也不算太大了。那么，所有的人去学习，为一个目的呢，不管是在国外还是在中国，就是要学了工科就要跟工业相结合，要工业结合。也就是说，你不知道你学的这个东西有没有用。或者是你学的过程缺乏兴趣，是因为你不知道这个行业需要什么东西。一旦你知道这个行业需要什么东西，你就会去，你就会产生兴趣，你就会有目的去学习。所以我是建议呢，自然是留学了，那么就挑选澳洲，就如果澳洲留学，那就挑选澳洲建厂的专业去学习。那学的过程中，要跟当地的产业和工业去联系。就比方讲，这个学生啊，要有实习机会。你不管，你不要说我去打工，去餐馆打工，我不反对餐馆打工；你去超市打工，我也不反对；去送外卖吧，那是自食体力的一种体现呢。但最重要的是，你学习的东西是有目的性， 你只有到了产业跟你这个专业学的专业去实习去工作一段以后，你才能找到你这个学习的方向，你学习才有目标性，你才知道怎么能够提高学习效率。
嗯，是的。其实那我再问一句，像是您认为其实我们在留学就是拿到留学机会的出来留学这批人呢，您认为我们在留学生涯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最重要的，你比就是我刚才讲的，你比方讲，我举一个例子哈，你说这个学习的这个你就比方讲我们这个专业煤层气，那澳洲的煤层气是一个独特的一个地质特点。如果你在澳洲学地质，你最好到澳洲的煤层气公司去实习，你回国以后没这个机会了。如果说是你在西澳学习呢，你学石油工程，那你到海上去实习，你知道澳洲的海上实际是什么一个状态，你学习才有目的。你学的是生物，你学的是比方讲农业，那么澳洲的农业特点，澳洲农业产业跟国内是不一样的，你在这里抓紧机会在学习过程去实习，这是很重要的，
就是经历，
经历工业经历、产业经历，
是是的。
学工就要学应用，学应用就要跟产业结合。对，
是的。那其实呢，在回看您这么一路走过来的这么一个经历吧，您像您刚刚介绍了零一年开始派工出来留学，到现在已经是成就了这么多，不管是研究也好啊，我们中澳的一些交流也好啊，其实这么多一个历程吧，您觉得您最重要的一个经验吧，就是您自己的一个怎么说呢，想法想要分享给大家的是什么呢？
一个是这个学习啊，最重要的，我对作为学生去学习最重要有兴趣。兴趣是什么呢？你学的这个东西就是在每天学的是非常开心，而且学的过程中你认为这个东西是有用的，这是最重要的东西。不管是留学还是在国内学习都是同样的。那么怎么才能让他有兴趣，怎么才能让他你学的过程觉得这是有用的，我还是刚才那句话，要接触产业，关门学习为了发表文章，或这是你比方你好多好多这个学很有成就的学生，除了本科是上研究生，是硕士研究，硕士研究又说博士了，博士甚至要留下来做博士后，但是他们的方向呢，学工科的，这仍然是说我写了几篇文章，这样不行的。慢慢长期下去，你就是出了学校门，你是没有用的，你只会写文章。所以要学工科，要做工程师，而不是做一个研究者。所以说要走向产业，使自己学的东西是有用的，能够直接带来产业效益。这是我要提的建议，新的学生要走哪样的一个道路。你说我做纯学术道路，学工科，你看现在我上大学的时候，上也在这读博的时候，那时候工科的教授就是学一定最好的教授，从在工业上干过的回来做教授，而不是一直在学校里面待下去的，这样呢，他教出来的学生，他也不知道学生感兴趣，不知道什么是有兴趣、有用的。说必须是要开门学习，不要关门学习，就是要不要老是为了发表文章，或是就在文章检索或实验室，
就是不要为了学习而学习。可能其实大家其实很多的时候都是不知道怎么去迈出第一步
啊，那就实习啊，就找地方。我学那边学这个 WE 的，那我就找个电子公司或电力公司去实习啊，实习完了以后我就知道我将来要找什么样的工作，我的学习是不是有意义，它会进行调整的。
是的。好，也是非常感谢我们的王教授今天能接受我们的访问，我们也是希望您的这么一个经历能给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如果他们也是在这个行业里面，就算不是在这个行业里面的这个年轻留学生们，其实踏出 第一步找工作这一步，很多往往的时候都是有卡住很多人的。那据我所知呢，我们的 ACAA 呢也有在每一年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些这个职业上面的怎么说呢，研讨会吧，就也会请一些不同行业的一些就有经验的专业人士来跟大家分享经验，其实大家也可以去，有兴趣的话可以了解了解。对的，所以非常感谢王教授，那我们今天的访问就到此为止。
谢谢你，也是祝各位同学这个学业顺利，成长，这个为两国中澳两国的这个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做出更大贡献。谢谢，
谢谢。